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要说的呢是世界杯小组赛之前的前瞻的第二期。今天要说的呢是 C 组和 D 组的两个小组。在说这两个小组之前啊，我必须要澄清一下，之前说 B 组葡萄牙有可能会小组出现不了，只是个人一个推测，个人对葡萄牙这支球队没有任何的不喜欢和讨厌。但是以目前的实力情况来看，以及热身赛的成绩，葡萄牙显然比西班牙的成绩要差出很多，也就是说，如果以目前的纸面实力，葡萄牙如果首战输给西班牙的话，小组出现形势之后要必须两场全胜，或者一胜一平，所以说呢，像上一届世界杯啊，西班牙和荷兰同组的时候也出现过强强第一轮对话，导致强队在之后一蹶不振的情况，所以说强强两支球队啊，首轮对话很有可能导致两极分化的可能性，啊，这只是再次强调一下，希望葡萄牙的球迷呢，也不要有太多的建议吧，因为我虽然算是个西班牙球迷，但是我也觉得西班牙也有可能小组不能出现的可能性也存在。好，说过的比赛不说，这儿呢要说小组，说的是 C 组。C 组的四支球队分别是法国、澳大利亚、秘鲁和丹麦。整个小组的实力来看呢，目前炙手可热的法国小组出现形势应该不成太大问题。这个小组当中能够威胁到法国的可能是秘鲁。目前丹麦的实力想要威胁法国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那我们还是要说说这个种子队法国队吧。法国队呢，在世界杯之前选择的热身对手。首先5月29号呢是选择了爱尔兰，然后主场2-0赢了爱尔兰。6月2号选择的对手呢是意大利，那主场3-1取胜了意大利。也就是说呢，整个法国队在现阶段的几场热身赛的表现还都不错。最后一场热身赛的比赛时间安排在了6月10号啊，世界杯前4天，他的对手呢将会是美国。首先要看啊，这个法国队到底有没有针对自己小组的对手进行一个选择。美国和澳大利亚这个打法差距还是不小的啊，所以说我觉得，美国队对于法国来讲，参考的意义可能不算太大啊，也不是说没有参考意义，因为澳大利亚和美国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微妙的联系。另外呢，美国作为一支北美球队，那对于南美的秘鲁有什么参照性呢？其实相比和澳大利亚的参照性，可能对秘鲁的参照性更弱一些，因为秘鲁呢是一支来自于南美的球队啊，典型的南美球风，但是秘鲁常年在整个南美地区的成绩也只是属于中游地区，也没有说是特别的突出。所以，秘鲁这支球队在过去几届世界杯当中呢，就是最近的几届世界杯，也基本上没有怎么露过头啊。那同组的丹麦队也是如此啊。那作为法国队相对熟悉的一个对手，那相对于法国呢，并没有对丹麦做出什么针对性准备，而且法国将在小组赛最后一战面临丹麦，如果顺利的话，法国有可能经过2站就已经确定小组出线了。所以面对丹麦呢，法国队也没有做出什么针对性的布置。目前来看啊，法国队小组赛的热身情况还是不错的。那进入小组之后呢，首战的对手是澳大利亚，也是小组当中目前来看实力最弱的一支球队了。也就是说，法国如果主场啊，首场能够拿下澳大利亚，之后的对手是秘鲁和丹麦，法国队小组出现的形势呢？如果不出意外，应该还是比较顺利的，甚至有可能小组3连胜啊，小组出线。那碰到法国这样的球队啊，另外三支球队就相对要尴尬一些。首先要说澳大利亚，澳大利亚首战的对手就是法国。那澳大利亚在世界杯之前又做了哪些准备呢？啊，澳大利亚在世界杯之前的热身赛分别安排了2场，是6月1号打了捷克，成绩打得还不错，4-0啊，赢了捷克。6月9号呢，也安排了一场热身赛，他的对手是匈牙利。澳大利亚呢，选择了两个来自于中欧地区的球队进行热身。那可能对法国这个球队来讲啊，捷克的价值大一些啊。 但是没有选择北欧的球队去做训练啊，所以说对法国、对丹麦来讲，或者是对来自南美的秘鲁来讲，没有做针对性的安排。整个澳大利亚整个球队的实力在亚洲层面上现在算是一支强队，但是整体的实力还在世界层面上真的不能算是一支优秀的球队吧。所以说澳大利亚，想要小组突围，目前这个小组来看，可能性稍微小一些，但是也不排除意外的可能性。大家还记得当年应该是10年啊，06年世界杯的时候，澳大利亚曾经是跟巴西、克罗地亚同一小组，最终是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面对意大利。所以澳大利亚这支球队啊，如果打好了还什么都可以。不过回溯过往，那一批澳大利亚的球员真的算得上是非常优秀了，但是现在的澳大利亚球员可能相比那一批卡希尔啊那批球员弱了不少吧。看看秘鲁啊，秘鲁这支球队呢，可能大家不看美洲杯，对这支球队的了解稍微少一些。这支球队确实还是比较神秘的一支球队，在整个南美地区呢，成绩这个赛季，这个世界杯周期来看呢，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秘鲁呢，是通过附加赛才取得了参加世界杯的名额。在去年，也就是17年10月份呢，和新西兰打了两场附加赛，分别是客场0-0战平了新西兰，回到主场之后2-0取胜新西兰，获得了参加世界杯的资格。获得参加世界杯资格之后呢，也进行了一些热身赛，目前来看基本上都赢了而且还成绩还是不错的。在5月30号的时候，秘鲁安排了第一场热身赛的对手是来自于英国的苏格兰。苏格兰这支球队呢，也不能说完全代表北欧风格，但是我觉得秘鲁队，如果是针对丹麦队练兵的话，选择苏格兰还是勉强可以接受的。另外一场比赛就有点诡异，6月4号的时候呢，秘鲁选择和沙特打一场热身赛，然后客场3-0取胜了沙特。沙特虽然和澳大利亚同属亚洲，但是一个西亚，一个东亚，或者说是澳洲啊。完全不是一种风格，那选择沙特的目的现在有点不明确呀。那秘鲁在整个世界杯之前最后一个热身赛的对手非常有针对性，选择了瑞典。瑞典同样是世界杯参赛球队，而且又是一个典型的北欧球队。最关键的是，瑞典和丹麦也踢了一场热身赛，这对于秘鲁来讲真的非常关键。这样可以很好的了解这个世界杯小组赛第一个对手丹麦的情况，通过瑞典检验自己的队伍，我觉得秘鲁选择瑞典非常的明智。那秘鲁的首战呢就是丹麦，这两支球队呢，我觉得很有可能有一支就会小组出线，所以说这场比赛基本定基调，谁赢谁就很有机会小组获得出线的机会。如果以南美球队的实力来看的话，可能会在丹麦之上，因为丹麦这支球队的实力确实也不能说是多么的强吧。那我们还是回来看一看丹麦队啊。丹麦队这一次进入世界杯呢，还算是顺利吧。那世界杯之前的热身赛，丹麦安排了两场，分别是6月3号对瑞典，这个我说过了啊，打成0-0的一场比赛。另外呢，6月10号对阵的是来自于南美啊，可以说是中北美地区的墨西哥。显然，丹麦队的准备也相对充分，选择了一支来自于中北美地区的球队啊，来对墨西哥对秘鲁的风格进行摸索。要知道，墨西哥的侵略性更强一些，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丹麦队能在墨西哥身上尝到甜头，那绝对是可以在秘鲁身上尝到甜头的。值得一提的是，在2013年3月28号的时候，丹麦曾经和智利打了一场热身赛，同样是南美的球队打成了0-0。在3月23号的时候呢，丹麦和巴拿马一支来自于中北美地区的球队也打了一场热身赛，成绩呢是1-0，丹麦取胜。所以丹麦队最近的比赛基本上都是跟南美和中北美地区球队切磋。积累了不少这方面的经验，所以相对来看呢，丹麦队的准备也不会太差。 我个人目前非常期待秘鲁和丹麦的这场比赛。如果是这两支球队，我更倾向于哪支球队晋级？我个人说，情感上喜欢丹麦，但是实力上可能更倾向于秘鲁。但是秘鲁也有现实问题，如果第一场没有能够拿下丹麦，很有可能小组出线就岌岌可危，因为秘鲁的赛程是首战对丹麦，次战对法国。如果首场比赛没有能够在丹麦身上全取三分，哪怕只得到一个积分，那第二场比赛输给或者战平法国，对自己小组出线都非常不利。而反观丹麦，只要首场不败，第二场拿下澳大利亚，基本上就是有半只脚小组出线了。最后一场面对很有可能已经确定小组出线的法国，可以放轻松的打一场比赛。所以秘鲁会更加看重小组赛第一场的比赛，那相比之下，丹麦队只要保证小组第一场不败就够了。以形式上来看，丹麦还是要更强于秘鲁，但是个人来看，实力上其实秘鲁还是有一定突破的。虽然说过去几年秘鲁在世界杯上没有什么表现，但是秘鲁过去几年在美洲杯上的表现还是值得一提的，啊，还是有一些特点的。想想这一次世界杯当中呢，智利也好像这样的一个厄瓜多尔也好，这样典型的来自于南美地区的球队，没有能够获得参加世界杯的资格，并不是他们踢得有多差，确实是南美无弱旅呀。个人预测，C 组小组赛前两场，法国对澳大利亚，法国胜，进球三个或三个以上。秘鲁和丹麦进球低于三个，很有可能是两个。然后秘鲁这场比赛呢，这还真不好预测。我觉得秘鲁胜平吧，秘鲁胜平，进球总进球数应该低于三个左右啊，有可能低于两个。这是目前的我对整个 C 组的判断情况。看一下 D 组吧。D 组可能大家觉得，诶，这个小组的实力还是蛮有意思的，有三支实力比较强的球队，加上一支神经刀球队啊，非常有意思。首先要说这个 D 组的种子队，阿根廷。阿根廷球迷都特别熟悉了，这支球队呢，现在看基本就是梅西的球队吧。整个阿根廷目前之前在世界杯的预选赛期间的表现不是特别理想，曾经是命悬一线，但是最后呢还是顺利的晋级了世界杯吧。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啊，阿根廷队的表现还不是特别理想，在整个热身赛的表现是赢一场输一场的节奏。首先呢是在2017年11月，是取胜了俄罗斯。那紧接着在11月，4天之后，恰巧是对尼日利亚，主场是2-4不敌尼日利亚。哦天呐，老冤家！来到18年，第一场热身赛呢是3-0取胜意大利，第二场热身赛就1-6惨败西班牙。5月30号的时候，阿根廷准备了一场热身赛，是4-0取胜了海地。哦天，打海地这样的球队，我真的不知道阿根廷到底是怎么想的。在世界杯之前呢，阿根廷还有最后一个热身对手，也是一支非常奇妙的球队——以色列。目前啊，据说巴勒斯坦一些政治官员也放出了一些奇妙的话，说梅西如果对以色列的比赛冷场，就会烧到球衣。我觉得这个大没必要啊，球比赛也就是体育嘛，不要跟政治老牵扯到一起去。但是阿根廷选以色列比赛，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一个故事啊。如果说赢海地是找自信心，那选择以色列估计也是为了找自信心吧。阿根廷整个世界杯的第一个对手是冰岛啊，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也不怪阿根廷没有选择绝对有针对性的球队去练习。确实，如果要针对冰岛找一支跟冰岛打法雷同的球队去练习，我估计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啊，可能。可以找一些北非球队，北欧球队，不好意思，北欧球队，因为冰岛很多球员还是效力于一些，比如说挪超啊、芬兰联赛和瑞典联赛的，找这些球队还勉强可以踢一踢。但是选择了以色列，显然没有针对这个小组任何一支球队做出准备。 所以阿根廷现在的情况还是挺有意思的吧？阿根廷公允的一点的说，不能说是梅西一个人的球队。我觉得阿根廷以现在的实力，即使没有梅西，也可以轻松的获得小组出线的资格。虽然这个小组现在看危机四伏，也不好打啊。虽然冰岛在这个小组当中实力是最弱的，但是克罗地亚和尼日利亚绝对不是好对付的对手。好吧，还是先说说冰岛吧。这支曾经让我们所有人感觉到诡异的球队，确实让人感觉很奇妙啊。冰岛这支球队在整个世界杯预选赛期间的表现也是令人惊叹的，但是晋级之后啊，这个热身赛的表现实在是让人大家觉得好像还是被打回原形了。在3月份的时候呢，冰岛选择和中北美地区的球队和北美地区和南美地区的球队，也就是说秘鲁和墨西哥打了2场热身赛，结果都输球了。6月份的第一个热身赛对手是6月3号选择和挪威啊，一个非常熟悉的对手，结果主场2-3不敌挪威。啊，看上去冰岛的神奇进入到了18年之后削弱了不少，目前来看。整个冰岛只在进入18年之后，只是在1月11号和1月14号在印尼打了2场热身赛，分别是以6-0和4-1赢了印尼，之后的比赛就都输了。世界杯之前呢，冰岛的最后一个热身赛对手是加纳，这是针对尼日利亚准备的。我看来啊，这个冰岛队的准备还是很有针对性的。以冰岛来看呢，他的实力想要针对阿根廷还是相对难一些，但是选择加纳，也就是说冰岛的小组第二个对手尼日利亚，是冰岛需要考虑拿下的一支球队。以冰岛的实力，可能获得小组出线都相对较难，获得积分或者更好是取得一场胜利，对于冰岛这支仅有30万左右人口的小国来讲，还是非常荣耀的吧。克罗地亚一直是被大家认为是一支强队，大家也非常熟悉的一个对手。那克罗地亚呢？这个赛季的目前呢热身赛的选择也是非常有意思。6月3号的时候选择了巴西，这个厉害了啊！同组的啊，克罗地亚同组是阿根廷，他就直接选了巴西，直接对手啊，选择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虽然最终0-2不敌对手，但是场面上并没有太落下风，还是非常不错的一场比赛。6月8号选择的最后一个热身赛的对手更值得一提，是塞内加尔，同样也是参加世界杯的球队。塞内加尔的准备绝对是面对尼日利亚准备的，也就是在这场热身赛之后9天，克罗地亚的第一个对手尼日利亚就会出现。所以克罗地亚的针对性准备真的是很耗体力啊。这两个球队都不好打，显然克罗地亚的方向啊，如果个人预测说克罗地亚能够小组出线，一定是首战先要拿下尼日利亚，这样的话克罗地亚至少手中是有东西的。但是克罗地亚的第二场比赛是要面对强大的阿根廷，这个也不是特别好对付的一场比赛。那最后一场比赛是打冰岛，可能出线权克罗地亚在最后一场才能够暴露出来。最后要说说尼日利亚，不得不说尼日利亚和阿根廷简直就是前世的冤家。这两支球队啊，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能在国际大赛当中碰面，一个来自于南美，一个来自于非洲，这么多球队想要分到一起去的概率是很低的。但是无论是世界杯还是奥运会，两支球队经常能碰到一起，真是让人难以理解。尼日利亚的足球实力，大家也是公认的，还是比较强的。尼日利亚啊，准备的热身赛对手也非常有趣。5月29号的热身赛对手选择了同样是来自于非洲的球队民主刚果，最终是1-1战平对手。6月3号的时候，尼日利亚又准备了另外一场热身赛的对手是英格兰，客场1-2不敌英格兰。但是整场比赛尼日利亚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在6月3号的时候呢，尼日利亚的对手准备的是捷克，将和捷克打一场热身赛。如果说捷克是针对于克罗地亚准备的话，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以目前捷克的水平和克罗地亚的差距还是有点大吧。当然热身赛还是不要选择过于强劲的对手，一是对球队自信心的打击，二是对球队的体能消耗比较大，而且容易出现伤病。每年热身赛期间啊，就是世界杯之前的热身赛都会出现伤病，都会有一些球员不能够参加世界杯，这个是躲也躲不了的。所以尼日利亚呢，想要获得更好的成绩，一定要规避一些这样的风险吧。尼日利亚这支球队，我相信中国球迷也应该是比较熟悉吧。像伊哈洛这样的球员啊，效力于中超的啊，米克尔这都比较熟悉的啊，都会出现在尼日利亚的阵中。当然了，这有很多来自于欧洲的非常效力的不错的。比如说伊西纳乔，这是来自于，莱斯特城的。穆萨呢，现在效力于是莫斯科中央陆军。这都是在欧洲踢得还算是可以的一些锋线球员。所以呢，整个尼日利亚的整体实力还是可以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尼日利亚这个小组的表现应该也不会太差。如果预测 D 组，我觉得比 C 组还纠结。阿根廷。小组出现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我觉得以目前这个小组形势来看，阿根廷还真就未必小组全胜出现。阿根廷有可能是会轻松取胜冰岛，之后两场比赛陷入苦战。这也是向来阿根廷在世界杯期间小组赛面临的现实问题，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和 C 组非常像的一点就是，克罗地亚和尼日利亚的比赛。将在小组赛的第一轮直接对话，这两支球队的胜者将有一只脚迈进小组出线，因为这两支球队谁赢下比赛拿到三分，谁就相当于就规避掉了一个阿根廷一样。因为这样的话，如果输掉的那支球队想要出线，就必须在阿根廷身上取分，甚至要取得三分，这个难度是比登天的。不过我相信克罗地亚和尼日利亚两支球队。不会惧怕阿根廷，但是还是要量力而行吧。毕竟阿根廷是世界上非常强劲的一个对手，世界杯卫冕亚军啊。预测，D 组阿根廷小组第一出线，克罗地亚小组第二出线。克罗地亚在之前欧洲杯上的表现还是比较可圈可点的吧。我个人觉得克罗地亚和尼日利亚的比赛当中。克罗地亚应该能够占据上风，获得一场比赛的胜利。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克罗地亚呀，现在的关键要放在冰岛的身上。其实克罗地亚跟秘鲁和 C 组的秘鲁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因为克罗地亚在世界杯上的第二个对手就是阿根廷，就好像秘鲁一样，即使能够取胜丹麦，第二个对手就是法国，对球队的牵扯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克罗地亚需要做出更多的准备。不过这支克罗地亚有拉基蒂奇，有莫德里奇，有佩里西奇，有非常多的效力于欧洲顶级联赛的优秀球员。我觉得这一批克罗地亚应该算得上是非常好的一批克罗地亚，可能只有这一次机会了，能够获得好的成绩。所以我觉得，D 组阿根廷、克罗地亚。阿根廷首战冰岛，大球三个以上，阿根廷胜。克罗地亚和尼日利亚三球左右，克罗地亚胜，尼日利亚进球。这是我目前的预测。好，那如果说完这两个小组之后，小组出线会面临什么情况呢？如果法国队小组第一出现，阿根廷队小组第一出现，两支球队是不会直接对话的，那么就要看小组第二的球队是谁了。我之前预测 C 组的小组第二有可能会是秘鲁，如果是秘鲁小组出现，对手就是阿根廷，哦，那就很有意思了，两支南美的球队要直接对话了。去年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过两支南美球队直接对话的，上一届世界杯吧，也能看到，比如说像哥伦比亚和巴西也直接打过，也是非常的精彩。那这一次看上去很有可能也有南美球队要，手足相残了吧。其实过去几届世界杯都会有，我刚刚说了上届世界杯有巴西和哥伦比亚，之前还有巴西和智利 啊，这样的比赛有很多啊，这样的比赛，所以说，觉得其实南美之间的直接对话还是很好看的。那法国队的对手如果是克罗地亚，就更有意思了。那这两支球队都算是欧洲劲旅，也相对熟悉，啊，还是两支球队一定能够碰撞出非常强烈的火花来。啊，如果是这样的预测的话，我觉得整个 C 组和 D 组，无论谁小组出现，都会挺好看的。那今天呢，说了 C 组和 D 组的情况，这是也是以个人己见啊，个人己见去判断这几支球队的情况。首先呢，咱们评定的标准是过去热身赛的表现情况，以及最近球员的排兵布阵，以及预选赛时期的表现情况。所以说呢，我给出了前四个小组目前的一个小组赛的预测，出现的形式。以及小组出现之后的对阵形式，这呢也只是个人的观点，我不可能是章鱼保罗猜的那么准，因为世界杯这个东西一定会出现冷门，没有冷门的世界杯，可能大家还真未必想看，只有好看的比赛才会吸引更多人。那今天这期节目呢，还是要告一段落了，那接下来明天将会奉献给大家的是 E 组和 F 组的两个小组，这两个小组呢。也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故事要提，那距离世界杯呢马上就要开始了，那我们前瞻节目呢一共是，目前是准备了4期奉献给大家，那可能在世界杯开始的最后呢也会准备第5期前瞻给大家准备，那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世界杯，也别忘了这期间还会有一些中国球队啊，也要支持一下我们中超的球员在世界杯上的表现。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告一段落，感谢各位，下期再会。